大家好，我是孙大圣，欢迎大家收听大圣鬼话。哎，我现在发现我有个毛病，就是这个录音录故事啊，不到了半夜我录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本来九点就有时间，非得腾到十一点，非得拖到十一点，就不到这个时间就好像说不来话一样，就宁可坐那儿发呆发愣也不愿意录音。可一到了这子时啊，一到了十一点十二点，那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哎，这是生物钟的关系还是什么，我闹不清楚。以前我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时间越长自己体会越深嘛，就是不到这时间就不愿意录音，这奇了怪了。哎，今儿啊给大伙儿说一个发生在天津的这么一个故事。在天津南开区天宝路上，曾经有这么一个专门卖古物旧物的一个市场。这市场叫什么，叫鬼市。哎，北京有鬼市，天津也有。为什么叫鬼市？这地方在清末的时候啊，难民在这聚居。难民市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黎明前开张，天一亮就收摊。每当黎明前，这市场里边熙熙攘攘，特别热闹，每个摊位都点着一盏煤油灯或者蜡烛啊，什么豆油灯什么的。当时这个天宝路一带啊，除了这个难民们搭的这些窝棚以外，那就是一大片农田，一片一片农田，农田乱葬岗子，开挖野地。远远的望过去，那灯影明明暗暗，忽忽悠悠，忽忽闪闪，那人呢影影绰绰的。哎，做买做卖的人他得活动啊，那阵是离远看不知情的准得吓一跳。鉴于此，来来往往买卖的人都是夜里边出没，就跟鬼似的。哎，后来呢大家伙就管他叫鬼市了。那我说这鬼市啊，他为什么要黎明前开张呢？为什么天一亮就收摊儿呢？这里边其实有讲究。那年月啊，不管是收来的东西还是说自己家不用的东西，它不像现在，现在甚至说连新的没开封的都有，那时候穷啊，那鬼市里边的商品大部分那都没法看，东西不行。大伙想想啊，那做买的做卖的除了难民也没几个好人，他能有什么好东西？他都难民了，他能有什么像样的东西？这些东西破破烂烂怎么办呢？上活上手段搞鬼。哎，有的把那个破棉衣，那都露棉花了，把这露棉花的地方叠吧叠吧叠里边，接着这光亮不大，哎，你看不出来。还有把这个旧鞋呀往上刷墨汁儿，当八成新卖，你买回家之后拿水一涮，妈掉色。还有那个家具眼看就散吧了，他定吧定吧啊，瞅着挺结实，你这边给完钱往家拉，没等到家散架子了。说白了糊弄人。哎，反正也是这买的卖的心里边也都清楚，他看出来了他也不说，他使劲往下砍价。但是老话讲啊，买的没有卖的精，你再砍价咱说你还能经过那个卖的吗？最后肯定是谁买谁倒霉呗。哎，那位可能说了，那这地方谁来买东西是吧，那准知道他卖的东西不行，谁花那个大脑的钱当那冤大头啊？还别说这里边啊，兴崩能出来好东西，你能捡着便宜能捡着漏，所以有人爱来。从哪儿来的便宜，打哪儿捡的漏呢？就是有一些赃物，就过去讲偷来的顺来的，他不敢明面拿那市场上去卖，他上鬼市来卖了。这种东西咱说偷来的，那可能说给俩钱差不多就出手了，你总在手里边攥着，人家失主万一找来那事儿大了，所以说这兴许能捡着漏。有这个勾搭着这鬼事啊才能存在那么多年，要不然咱说都是卖的破烂，那谁去买啊？谁买谁上当，那受了受了。那这种市场它不可能存活下来，谁都不是傻子是吧。所以说呀，在这儿做买卖的那白天能干吗？就约定俗成，黎明前开张，天一亮就收摊儿。哎，不过话说回来啊，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据传说啊，这鬼市里边还真有鬼，甚至还有人亲眼见过鬼。还有的呢，夜里边做完买卖收了钱，白天回去一看，钱箱子里边是冥币，收的时候准准的是钱，到家里边变纸钱了。或者说买家买东西的时候在夜里边看是好的，等到白天变石头了。反正关于鬼市这地方啊，从打旧社会到新社会，有好多特别新奇 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哎，今天呢，咱就摘一样给大伙讲讲。今天咱要说这个啊，是关于木头人的。哎，木头人这个事儿啊，发生在一个叫老黑的这么一个小伙子身上。哎，这老黑呀、啊，他们家住的离这鬼市啊不远，因为在煤厂压煤打煤球，他这个姓黑，人长得呢也黑，干这活他妈更黑啊，真是对起他这姓。老黑呀、啊，就因为他妈工作不怎么样，长得黝黑黝黑，人长得倒是挺俊的、啊，不算磕碜，男的黑点不犯病，但是穷。反正种种原因吧，一来二去的，30多岁没结婚，耽搁了。那30多岁老爷们儿不结婚，30多岁老光棍子，那心里边能不着急吗？他自己比谁都急。老黑这人呢，得说是过日子人。怎么说他是过日子人呢？为了娶媳妇儿，从打十八九开始。就开始省吃俭用，玩命的存钱，存这老婆本儿。平时买东西啊，从来不舍得买新的，但是特别旧的呢又看不上。正好他住这地方离鬼市近，所以呢，只要是赶上休息的时候，他就奔鬼市去，到那儿去淘淘，看看能不能淘着好东西。按咱们现在话来说啊，能不能淘着性价比高的东西？衣服、床单、鞋，哎，都买，看着有个八成新的，甭管是什么来路、怎么来的，反正我觉得划算，就买这个。这个买东西、购物这事儿啊，尤其是买便宜货，这玩意儿他妈有瘾。你要不信的话啊，没事你多逛逛那些什么，现在咱手机里这些什么闲鱼啊、什么什么这些二手市场啊，你买不买，你就光看着都过瘾。就这怎么这么便宜啊，愿意逛愿意看。在过去没手机，但是人有市场啊。哎，你包括现在，你看大圣我啊，平时我们这有大集的时候，要是能赶上有空我也去。买不买抛开外啊，去看。我们这地方这大集啊，那叫风集啊，卖什么的都有。卖这个宠物花鸟鱼虫，哎，卖宠物猫宠物狗。那边卖小摆的，卖床上用品，卖吃的那最多，卖生鲜的，卖肉的，卖菜的啊，卖米的，卖这些生活用品，这些什么小百货什么那都有，还有卖那个老旧物品的，二手货的，那什么都有，那千奇百怪。就我们这个大集，你包括你个人家里边啊，我这东西没用啊，家里边用不上了，或者从哪儿淘了这么个东西，我觉得这东西能值俩钱，扔了怪可惜的，拿那儿去占块地就能卖。你我到那儿基本上也不买什么，但是我也愿意看，这玩意儿有瘾。不光我有瘾，老黑也有瘾。哎，衣裳、床单、鞋、桌椅板凳，乱七八糟的，慢慢置办呗，也算是为结婚做打算。哎，话说有这么一天，老黑那天呢闲着没事儿，闲着没事儿，那肯定是奔鬼市儿。你说他要说耍钱，他不是那人。你要说喝酒呢，也不太好，就愿意去捡点便宜。到鬼市呢，逛了一大圈，也没淘着什么合适东西。不是价钱没谈拢，就是东西实在是说不过去。这一逛呢，就到了按咱们现在钟点来讲，下半夜3点半左右。他就准备啊，回去睡觉了。啊，看来今天没什么正经玩意儿。就这个时候往回走的时候，路过一个摊儿，他就看见了一个做工非常精美的一个衣服架子。这衣服架子在当时来说可不多见，在鬼市那地方更少见，而且晚上看啊，这东西不赖。老黑这可算是逮着了，凑近看，借着那煤油灯看这衣服架子，纯鸡翅木的，而且不是光木头衣架子，上面有雕工。这衣服架子被雕成了一个立体的人形，看着真好，雕工也好，木料也不错。 老黑看见这东西啊，就挪不开步了。这么好的玩意儿太少见了。聊聊价吧，一打听价，这价合算。当时也没讲，人家这东西值这些钱，再讲也没有多大意义啊，直接就给钱拿下，把这衣服架子扛家去了。到家之后啊，心里边高兴，美，这玩意儿越看越爱。把这个汗衫啊、破外套啊，都往这衣服架子上挂，往上给一挂，哎，这衣服架子大小还刚合适。哎，之前呢，你说这破外套自己穿身上也没觉得它好，但是把这玩意儿挂在衣服架子上了，哎，有型有款的，这是个好东西啊，怎么看怎么喜欢。可是看来看去呀、啊，他就觉着这衣服架子上好像少点什么。哎呀，对，少了一套得体的长衫。你看，人家买的东西厉害吧？他就感觉他那些衣服都配不上这衣服架子，我得给这衣服架子整件像样的衣服，哎，得配套。暗下决心，心想着，到时候啊，嘿，赶明儿再赶上鬼市，我还去找一件合适的长衫。弄回来之后，往我这衣服架子上一挂，多漂亮啊！到时候别人给介绍对象，人家媒婆还说人家那边来相家的时候，到家里边来瞧瞧的时候，一看，你看，人家这东西是吧？再一个，咱买也不白买，我结婚的时候这长衫我还能穿呢。哎，这么一琢磨，第二天到了下班的点儿，简单吃了两口饭，回家之后歇。歇到半夜时分，又跑鬼市去了。那话怎么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吧。哎，经过几天的折腾，还真在几个老地赖子那儿淘了一件宝蓝色的真丝长衫。这长衫做的暗绣纹的，还是桑蚕丝的材料，这衣服基本上那九九成新。那价钱便宜的要命啊，衣裳是真好，但是这价钱他妈有点太便宜了。这一便宜，老黑心里边上直打鼓，心想这怕不是给我上活了吧，是吧？别人他妈翻新的东西吧，是吧？上下仔细摸，仔细看，又凑近灯光仔细瞧，确实不是说那个给翻新的衣裳，就是好东西。老黑虽然是个底层工人，但是他也知道这样的衣服，这个做工、这个裁剪、这个款式，这肯定是哪个高门大户人家才有的东西，这备不住就是哪个有钱人家的仆人手脚不干净，把主子的衣服偷出来拿出来卖了，哎，这是赃物，所以说价钱才这么低。哎，我不管他哪儿来的，反正是你卖我买，我瞧着东西行。哎，价钱也合理，我给钱，我拿东西走人。就这么的，在油灯底下跟这人呢谈了个价钱，价钱确实是合适。老黑也是高兴，开开心心把这衣服拿回家。回去之后，第一件事就把这衣服挂在衣服架子上，这回可配了套了。哎呦，这衣服怎么看怎么喜欢，那衣服架子怎么看怎么好。没事，一到下班，老黑啊就把这衣服穿身上。出去瞎显摆，可是穿的时间长了呀，老黑就觉着呀，这衣服他妈不对劲儿。而且你说也他妈奇怪了，自打这衣服挂衣服架子上之后啊，你冷不丁的往那儿一看的时候，就恍恍惚惚，总感觉有个人站那儿，哎，经常是让这衣服给吓一哆嗦。可后来老黑仔细一想啊，咱他妈棒大小伙子，怕什么呀？再说咱还是个大童子呢，啊，阳气重啊，就这么点神神鬼鬼才能吓住我。甭说没碰见，真碰见什么东西啊，真碰见什么不干净东西，我也给他拿拿龙。拿拿龙是天津话，那意思真碰见什么东西我也治他，我也拿他，哎，我也收拾他，就这意思。虽然说老黑这会儿啊这么安慰自己，但是他们一到晚上啊，他就老觉那衣服架子晃晃悠悠的，走到他床边，然后低着个脑袋冲他笑。 有好几回都有这感觉。老黑每回都在梦里边被吓醒过来，可是醒过来之后一睁眼一瞅那衣服架子还是搁那儿老老实实的戳着呢，站着呢，什么都没有啊。好几回醒了一看，心里边知道虚惊一场，心想这他妈的老这样，这也不是事儿啊。哎呀，看他妈膈应，老像个人搁那站着，咋整？我拉个帘儿吧。就这么的，老黑就把自己跟这木头人之间呢，就拉个帘子，这也算是能挡着点，迎着点呗。哎，可这帘儿挂上之后啊，不好使，老黑还是做梦。这回做的梦跟之前不一样了，他之前做梦不是老感觉这个木头人晃晃悠悠的到他跟前低头冲他乐吗？这回梦见什么呢？这回梦见这木头人，哎，就这木头一架子啊，穿他衣服，还有那宝蓝色的长衫，三步两晃的绕过帘子到他床前，趴他脸上，对他这脑瓜子吹凉气儿。那一样没挂这帘之前啊，梦见这小人晃晃晃过来，没挂这帘之前啊，梦见这个衣服架子，哎，这木头人晃晃悠悠过来，这挂完帘子梦见这木头架子穿着衣服绕过帘过来，你说这瘆人不瘆人？哎呀，那几天每天早上醒来之后啊，老黑都觉着身上没劲儿，但是老黑也不太懂，当时也没多想，一直就以为自己工作太累了。再一个是最近天气也凉了，我这可能是着凉了。哎，就这么过了得有半个多月，直到有这么一天呢，下班以后呢，他跟一起干活几个伙计啊，准备去澡堂里边泡个澡，然后呢再喝点小酒什么的。泡澡的时候有几个一块干活的就指着老黑后背一个劲儿直瞪眼，大家伙一边看一边拿手指，都说这怎么回事。大伙这么一闹腾，池子里边其他洗澡的客人也都围过来看，一起研究老黑的后背。老黑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被围观过呀？这还光着屁股围观，那急眼了啊！干嘛呀你们呢？看我屁股干嘛呀？我屁股没长花，有什么好看的呀？老黑这么说呀，其中有一个同事赶紧让澡堂那搓澡师傅，师傅您受累，给拿块大镜子过来。那搓澡那师傅也看见老黑这后面不对劲儿了，赶紧搬个镜子过来了，让他自己看。这镜子拿过来，老黑自己一瞧，一身冷汗，在澡堂子里边冒一身冷汗。这回他可知道了为什么大伙在后边围观他呢？怎么回事？老黑看自己从打后背这位置一直到小腿肚子，就这一片，这皮肤啊，看着就跟木纹一样。这怎么回事？他不明白，洗澡的也不明白啊，大家伙七嘴八舌，都研究他这怎么回事？这时候有一个老搓澡的，搓澡师傅，他这澡堂子不是一个搓澡的，三个，给搬镜子那是年轻的，这是岁数大的。这老搓澡仔细研究一下之后跟老黑说，说你呀，这背不住是撞了邪了，哎，你赶紧找个懂行的瞧瞧吧。老黑一琢磨，再结合这段时间他总做梦啊，也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洗完澡穿上衣服也别喝酒了，也没敢回家，直接到同事他们家去了。哎，在人家住了一宿，等到第二天天光大亮，先跟干活地方请个假，然后呢也是经别人介绍找到老孙头。这老孙头能看这些个歪门邪道，研究他身后这木纹也直皱眉头，没见过这个呀，这怎么回事？干这么些年这活的没见过这个呀。得了，我收拾收拾东西啊，走奔你们家去，上你们家看看去。走吧，老黑在前面领路，没一会儿功夫到了。进门之后，老孙头让老黑说，你呀先在外边等着，你别进屋，我自个儿进去瞧瞧。这老孙头进了老黑这屋之后啊，第一件事没干别的，先拿鼻子闻。他那鼻子啊就跟狗鼻子一样，吸溜着味儿闻来闻去，闻着闻着就找到那鸡翅木那衣服架子了。到这架子旁边啊，老孙头大惊失色呀， 但是手没停，手在包里边刷刷刷抽出几面小令旗，然后迅速的插在这衣服架的周围。插这令旗这杆儿啊，木头杆儿，特别硬那种木质，下边是尖儿。过去这房子那个屋里边地也就是土地，虽说踩的挺实，但是这令旗这尖儿也能扎进去。哎，哗哗哗把这几面旗就插到这个衣服架子周围了。老黑这会儿在外边看着老孙头，他虽然没进来，但是门开着呢。老黑挺奇怪的，说怎么回事啊？老孙头没搭理他，手里边又拿出一把香，把这香呢又在这衣服架子周围啊又插了一圈，然后把这香都给点着了，然后拿出一把铃铛，一边晃着铃铛一边围着衣服架子吆五喝六的，就跟叫魂似的。老黑在外边没进屋啊，看老孙头在屋里边挺忙，心里边有点担心，想问问具体怎么回事，还没等他张嘴呢，他突然间感觉啊，从后背到小腿这一段身上这肉啊，就跟刀割一样，把他给疼的呀，想张嘴大喊，但是一张嘴没喊出声，这疼的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哎，简言结束也不知道过多长时间，老黑迷迷瞪瞪。就感觉脑袋一阵冰凉，睁开眼睛一瞧，这老孙头正拿着一个破碗拿凉水浇他脑袋呢。老孙头看他醒了，拿鼻子哼了一声，哼，闯过来了，不愧是没破过身的元阳童男呢。老黑这会儿直接是俩眼溜直直懵啊，不知道这老孙头说的到底什么意思，怎么回事到底啊。老孙头看老黑那傻样，就说你呀，你真是他妈活够了，你个大老爷们儿啊，你可别像那老娘们似的啊，占小便宜没够，以后你办事啊，你多动动脑子行不行。老黑让老孙头给骂的没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明白呀，你他妈再这样我生气了。老孙头说你脾气还不小，你还生气了，我告诉你啊，要不是我，你这小命都没了。老黑赶紧问，在老孙头详细的叙述之下，老黑才知道他买的那件宝蓝色的长衫，那是从打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寿衣，而且这人刚死不长时间，这件衣服上还带着尸气呢。他买的那个鸡翅木的衣服架子，那是引魂木，这木头是从打南洋过来的，那边的术士在施法的时候，为了隐藏自己的手段，有的时候会把自己施法的时候这个工具或者是施法的对象做成家具一类的。哎，这样做的话大伙发现不了，也不知道怎么的这玩意儿跑天津来了。这引魂木再加上带着湿气的这死人长衫里边害人的法术一下就被引出来了，最多再过半个月，这老黑呀就让这木头一家子给害了。哎，老孙头说到时候别说是我了，就天王老子来了你也没救了。老黑一听老孙头说完这话，心里边才明白，怪不得呢。老孙头解释完之后，让老黑说你把那衣服架子扛上，把那长衫也拿着走，跟我走。往哪儿走呢？二人到了野外，到了野外之后，老孙头圈了一块地，点了一把火，把这俩东西扔火里边给烧了。常听大圣鬼话的各位听众都知道，想破这种法那就直接上火烧就得了，哎，最管用最有效还最省钱，就能解决问题。这俩玩意儿一进火堆哈，那火的颜色都变了，绿火苗冒黑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出一大股黑烟，这股黑烟还带着一股臭气直往人鼻子里边钻，把这俩人熏得脑仁直疼。那鸡翅木那衣架子烧的时候啊，能听见，你说这声音吧，它像尖叫声又不太像，你说像这木头被火烧那炸裂声还不是，反正就一股怪声，而且能看出来这东西在烧的时候啊，上面它不是油漆，它这木头就是原木色，但是能看出来从打这木头里边往出冒液体，你说的是雪吧还不是雪的颜色，你说的是这个 油漆吧，它上面没漆，也不知道什么，就感觉好像是雪。哎，往出淌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这俩人亲眼看这两件东西烧完，老黑这心里边后怕，吓一脑门子汗。等把这事儿干完，这老黑请老孙头啊，俩人吃了一顿大餐。然后老黑回去以后，就瞅家里边啊，之前在鬼市淘那些东西，看哪件都觉得膈应啊，这能不能一烧也冒黑烟呢？这床单能不能明儿成精一下把我捂死？瞅哪个东西都不对劲儿。后来干脆划了划了归了包堆儿，他把这些东西拿到鬼市上都给卖了，卖的很便宜。之后就在这住野角他妈闹的，搬家了，把这地方这房卖了，去远处又拎了一个房，租了一个房。说来也巧，老黑搬家之后没多长时间就有上门保媒的了。新婚第一年，他的媳妇儿就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俩人日子后边过得不错。哎，这就是咱今天这故事。提到这个买这些旧东西二手东西啊，如果这个列位不会关气的话，买的时候还得慎重。好在呢，这故事咱甭管它是真是假，有个完美的结局。这30多岁老光棍子也算找着媳妇儿了，还给他生个大胖小子，挺好，哎，挺完美。提到这生孩子，这两天大圣啊，感触颇深啊。这两天听众有不少生孩子的，有的孩子3个月有问题了，有的是刚生4天，哎，觉得这名字不合适，找起名字的，有的呢。打怀孩子开始，这孩子他妈也是没溜，整天就听咱这大圣鬼话。这孩子一落生哭啊，止不住怎么办？给放大圣鬼话，一放就睡觉。好，这两天跟这个生孩子的干上了。哎，说到这儿了啊，咱今天这故事时间短，后边再大伙儿说说这个产妇还有婴儿的一些禁忌吧。哎，就当是凑个节目时长了。这些东西呢，仅供参考。不要迷信，哎，但是听听没什么坏处，最起码呢自己家碰到这种事儿，或者说有亲戚朋友有这种情况，咱好知道得注意什么。哎，跟大伙儿说一些民间禁忌吧。哎，比如说这个孕妇啊，不能跨牵牛绳。过去那牛这牛鼻子上打个环儿，在这环儿上拴条钢绳，哎，拴条绳子。就这拴牛这绳子，孕妇不要跨这绳子。据传说啊，跨这绳子不好，晚产。但是这事儿呢，现在说白了啊，不用太注意。最起码这牛你就不好找，你上哪儿找那绳子让孕妇跨去吧？但是有这个农村的媳妇儿，要是怀孕的时候多注意这事儿啊，不好。还有像孕妇啊，晚上的时候尽量别任意外出，为什么呀？说怕吓着，说这个孕妇是四眼人，容易看见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孕妇晚上啊任意外出啊，容易犯白虎冲煞，黑虎夺胎，这不好，容易流产。哎，还有你包括这孕妇啊，尽量不要去参加白事儿，不要去参加丧事儿，也不要吃这个丧事儿的酒席，也容易流产。包括参加婚礼，有一些婚礼也不是随便能去的。为什么呀？因为怀孕呢，这算是喜事，胎中有喜，四眼人。对面结婚呢，这新郎新娘身上带着喜气儿，这两股喜气儿容易相冲，这也不好。像有一些白事儿啊，不得不参加，像家里的老人没有，正赶上这家孩子怀孕，那不能不参加的时候也得注意。参加归参加。这个棺材封钉的时候不能看，封口的时候不能看。哎，像这个家里边有老人去世哈，像父亲没了，这个儿孙呐、啊，儿女啊，都得在棺材里边跪着，封这口的时候钉钉的时候得喊躲钉。哎，比如说父亲没了，这个师傅钉钉子的时候，打东边钉钉子的时候，这儿女得喊爸，你往西边躲钉。哎。打西边钉钉子的时候得喊爸，往东边躲钉，就这个 钉钉封棺材封口的时候，孕妇不要看，看这个大不吉。你包括像过去农村有打井的，就开井，孕妇不要看。孕妇要是看开井，孕妇没事儿，但这井不出水。哎，她在这看热闹，这井不出水。还有，这孕妇生孩子，有的呢，像现在很少了，过去生孩子啊都在家里边生，有的呢，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这孩子生别人家了，这是一大忌。就是不能啊借房子给别人生孩子，为什么呢？这孩子一落生，会夺借房子这家的财气。过去讲借死不借生，就是这道理。哎，孕妇所住的屋子里边，像锥子啊、针呐、剪刀啊这些锋利的、尖锐的东西，尽量不要出现。即便是这屋里边有，放的时候得多加小心，不能随便扔、随意放，因为这东西啊很容易冒犯胎神，导致胎死腹中。这都过去老话讲。这是怀孕的时候，生完孩子坐月子的时候也得注意。坐月子的时候啊，尽量切记不要让属虎的人进内房，据传说不好。属虎的人进内房对母子都不好。生完孩子在月子里边，有那不在乎的，那没到一个月早早的就出门了。出门你也不要去人家家，你在月子里边尽量不要到别人家去，就包括这个寺庙里边有一些祭典活动你也不要进。为什么？因为生孩子这个在过去啊视为不洁，这个可能会亵渎神明，有这个说法。但是现在几乎是没有这个讲究了。即便是没有讲究，在月子里边咱也尽量不要乱窜啊，这有受风什么的对身体也不好。还有就是随着这孩子慢慢长大，哎，小孩都淘气嘛，家长可能有的时候啊打一下骂两句这都正常。不能用尺子打小孩，拿这尺子打小孩头啊，你淘气打一下这样不好。过去人讲拿尺子打小孩头，这小孩啊长不高，个子长不高。就包括刚生下的这小婴儿啊，会坐的时候他到处他不管哪儿逮哪儿坐哪儿，切记别让他坐帽子上，坐帽子上这孩子也长不高。哎，生完孩子那胎盘别乱扔。这个现在生孩子都在医院，那胎盘可能是医生那边就给处理了。像过去这胎盘呢得好好的拿红布什么包好，找个地方给埋了。为什么呀？因为这个胎盘跟这个孩子的命运息息相关。如果说这东西到了一些不好的人手里边，比如这人呢会一些邪术的话，那么这个胎盘到了他手里边，他练那胎盘就如同养小鬼，那这孩子很有可能命不长。当然这些啊都是老年间老辈人一辈一辈这么传，具体你说这东西它有什么科学依据啊，他还真拿不出来。所以说这些东西呢就是可以信，但是不要迷信。反正我个人觉得啊，老人留下来这些令这些规矩多多少少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位可能说咱现在年轻人哪有那些讲究，哪明白这些，也不懂啊。没事，不懂下次生孩子多问问我。好了哈，今儿这故事就给大伙说到这儿。前面故事里边短，后边就拿了一些闲话吧，给大伙凑凑时长。也不知道大伙乐不乐意听这方面的东西，如果要是讲这方面的东西，你包括关于风水的关于什么的，那我说几年也说不完。得了，今儿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见。